欢迎收听杰斯廖小姐。今天留言时间是2024年4月18号。那我们在前几天上了一集哦，就是关于说旅行必带的小物。那一集比较着重于说是带一些电器的东西。好，我们刚刚 mention 到那一集是398集。那一集非常非常意外的有很多人有给我一些回馈。包含说有人真的去找了。有人真的因为我的动态贴了这个旅行插座是长荣的那一颗，然后就去找了。好，那在这个时间点，因为现在是四月嘛，我们其实录音的时候应该是四月初还是三月底，我应该是四月初，四月五号的样子。那我最近在长荣的气象杂志已经看不到那一个65瓦的旅行插座，现在他们已经被一个100瓦的取代。那一样可以买，大概价格会再贵一点，因为这样中是2280吧。就我现在都上机就会看一下他们免税有换什么东西这样子。那因为我最重视的就是这个转接头，旅行物转接头，所以发现说旧的没有了。也就是说我买到很多个都是买来之后就不见的。那这个国泰还是有那颗国泰航空的这个亚洲万里通的网站里面还是有那颗65瓦的。那我是觉得有100就买100吧，就是直接去买长荣航空机上的那个有一个100瓦的那颗，2000多块，有点贵。那上集结束之后，还有很多人跟我说，这个行动电源他们很多人跟我推荐的小米啊，或者紫米的。那因为我自己是曾经是这个小米的受灾户，所以说，我没有上一集没有特别讲，但我现在我个人会避开小米。但我个人是觉得，如果今天小米的电池开始膨胀，或者是有一些状态，那你就要小心一点。那我自己的概念是我希望可以在台湾的比较官方的一些地方可以买到，也就是过台湾的电检的哦，这对我来讲是有另外一层保障。那如果你今天要从虾皮啊，或者是从淘宝这边买，我觉得也是无所谓。但是那个因为有网友贴给我，大概是一颗好像100多人民币吧。那我是觉得可能现在技术也都变比较好，那当然就自己去选择。那我就推荐我自己推荐的。那另外一个是国际电压的吹风机，我那时候推荐的是 NA55 哦 ，Panasonic 那一台。有听众跟我说，其实这个 NA9 还是 NA9 系列也有出一个，就是比较高级的系列啦，有出国际电压，那大家也可以去考虑一下，就不一定要买这个最低阶的，这55算是中阶啦，那还有个更高级的这样子。所以讲简单一点，就是这个国际牌的国际电压吹风机还有很多种，大家都自行可以去选择。好，那大家就补充到这边，就是上一集我们讲的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那今天我们要继续讲一些我平常会带的，可能偏向是药品片，那会加上一点点的保养品。那保养品的话，其实保养品我又没有录一整集在讲保养品，但我想我又不是美妆部落客，然后我又一直被，你知道我一直被一些这个幻觉所影响，说就是我会自己觉得说，天哪，小姐你要讲到保养品去吗？其实保养品我从高中就开始擦了。所以我试过很多很多东西，花了很多奇怪的钱在上面。但你知道，这我们是个旅游节目，我们不好意思就说什么，那我们真的认真在讲保养品，而不是医生又不是什么。所以我们就用旅游的方式来讲一些比较好期待的保养品就好。那如果你真的想要跟我讨论更多的话，再跟我讨论。好，那第一个保养品我觉得就是凡士林。凡士林我觉得这个东西的好处是它相当的万用。它平常可以擦在脸上任何皮肤上。或者是你的，例如说有时候脚踝可能有那个粗粗的，对不对？或者是这个手肘等等的，你觉得有一点点它需要去保湿或者是需要覆盖的时候，你就可以擦一层上去。那还有一个很常用的地方就是我的嘴唇，因为我之前吃过口服 A 酸，所以我自己现在全这个这辈子啊，应该都会非常非常的缺水，就是在尤其在嘴唇的部分，所以比较干的地方，我嘴唇非常非常非常容易会裂掉或什么的。那我可能会在睡前直接厚敷一层，那隔天就一定不会有问题。所以这个凡士林，小罐的凡士林有50克的，那日本有卖40克的，那你都可以去考虑。这个非常非常非常的便宜哦，那又好用。所以我这边其实都是推这种的，不是说我平常日用的东西哦，是我旅游当中我在行李箱里面会带的一个东西这样子。好，那再来的话我会带一个乳液。那这个乳液的话就看你自己喜欢啦、啊、那我通常带的是无印良品的。无印良品的这个白罐，白罐很小罐的，那通常都是那个高保湿的那一种形态。那挤出来其实它即使是高保湿，它对于我现在来讲 有时候还是会有点干。但是它的好处，这一罐我觉得好处就是便宜。其实这些我带的所有东西的好处都是便宜。你今天擦在身上，你今天把它当身体乳擦，你今天把它当做脸部的，你即使要需要一个乳液这样擦，我都觉得不会到很揪心，觉得说天哪，这个好贵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它两用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乳液我是会带的。那如果我今天有一些其他情况，或是我今天去的地方更冷，或者是更怎么说更干的地方，那我可能会带一些更强的东西啊，或者是我会多带一些像是。我可能会带面膜去，那我其实是常住会有面膜的。我自己习惯用面膜，其实是韩国的那个 Medihill 的 Medihill。那这个我坦白说，我对于面膜是一窍不通。好，那我就是随便买，然后我买过一些台湾的品牌，买过一些台湾医美的品牌，但最后呢，我就想说，那就好像都没什么差。我就是敷完之后，我还是要上一层乳液，然后才算是大功告成。所以。这个大家也可以这个推荐我一些可能覆盖性比较好的，因为我很讨厌那种面膜是你贴上去之后它就浮浮的，或者是它会你稍微动一下或者是怎么样它就会掉下来。我喜欢那种面膜是你贴在脸上之后它你就会自动感觉到它已经抓住你的脸这种感觉。但通常我遇到要这样子的面膜都有点贵，可能 一片要两三百块，那我觉得我的脸好像目前不需要用到这么贵的东西这样啊。这是面膜部分。那当然其实你要保持好的肤质，完蛋，这集会不会都最后都要讲保养品，那防晒就是非常非常重要。那防晒的部分的话，我大部分我是用曼秀雷敦的水润肌超保湿水感防晒露，那这一罐它有110克跟90克的，我自己比较喜欢它110克的版本，这个东西在屈臣氏可以买到。那我在节目的正下方都会附上我这一集提到的这些所有东西。那这个东西的话它很便宜，它才330块而已，它在屈臣氏康士美都买得到。那110有个缺点，就是你如果今天要带上飞机的话，如果被查到这个罐是要被丢掉的。那为什么会这样讲呢？是因为我有一次就是没有被查到，这样就是我带上机也想说，奇怪，这罐怎么会过啊？当然他们并不是会每都抓那么严，但是呢这一罐110就是一个大问题哦。所以他后来出了一罐90的，那就比较安全。总之这个防晒露它既然是露，所以说它很好推开，它也很好洗掉，它基本上我个人认为是不用卸妆，但是有些人会觉得说有擦防晒就要卸妆，那我个人不是这一派的，因为我是觉得今天这个基本的 洗面乳应该都要能够处理这些东西，那除非润色，而润色我就是会可能多洗可能也不太对，但反正就是可能会比较需要卸。那当然还有一个防晒我平常有在用，就是 Ellie 的 ALLIE，这个东西其实很多人在推，很多人在使用。那它有两个版本是我会使用的，那都是最一般的，它都是这个中文名称叫做高效防晒水凝乳。你发现我喜欢的东西都是很好推开的，我很不喜欢很浓稠的东西，或者是润色的我也不喜欢，因为通常我润上去我整个人会变不一样，就变很奇怪，那我很不习惯。那这个高效防晒水凝乳是最简单的一个版本，是最简单，它上面写什么 gel 吧，GEL-EX 就是其实也算是一个比较类似凝胶版本，但是它的质地会比刚刚曼秀雷敦那罐再浓一点，再浓一点。那这一罐它有两个 size， 一个是40克的，一个是90克的，但是这一罐40克的价格其实就跟刚刚110克曼秀雷敦价格是差不多，在300多。那一个正常的 size 呢，它原本 regular size 大概是90克，它要700到800块。那这一罐其实我建议大家，如果你能够在日本买就在日本买，日本买的价格大概是6折左右，即使不退税都还是相当划算。所以如果有 Ellie 很喜欢 Ellie 这个品牌的，或者是如果你是通常女生都会蛮喜欢这个品牌的，最近很流行啊，真的是最近很流行。那我个人是觉得这一罐也是这一个品牌也是可以买的，但是它真的有很多很多产品线，如果你真的不知道买就买那个 gel 的版本，上面写一个 GELEX， 那可能就会比较好一点。那当然还有安耐晒的，安耐晒我自己就也用了几罐，因为我现在就是很需要防晒，我现在真的非常非常需要防晒，我是很容易晒伤的人。那我一定会晒伤，例如说我今天去个澎湖什么，没一定会晒个20分钟我就会晒伤，所以我非常非常需要防晒。但反正大家就讲到这边，那我自己是不用防晒喷雾的，对，我自己是觉得防晒喷雾我不知道，我就看了一些东西觉得防晒喷雾好像真的不太好。好，那再来这个就是擦的部分。 那如意的话，我当然还会自己再带，就是擦脸的保养品，我还会自己再带啦。那我自己带的东西，像是那种小罐的，就是小罐的小黑瓶，小黑瓶有出那种很小罐的，类似试用包，但是其实它不是试用包。哎，这样讲好怪，试用包都是一个拆了一次，你就要全部用完嘛。但是小黑瓶有出一个大概7ml 的，7ml， 你看上网打小黑瓶空格7ml， 那你就看到一个非常迷你的小黑瓶，那你就可以跟这个大瓶一样把它转开，然后用一个很像滴管的东西把它滴出来。当然它扬春许多，但是这个好处就是，如果你平常在用小黑瓶的人，你就可以把大小黑瓶装到小小黑瓶里面，或是把大的小黑安瓶把它倒进里面去，它就可以 refill， 因为很多的试用包是没有办法 refill 的，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是一件好事情。那因为我有时候会使用小黑瓶，那我就会带这个东西出去，然后它又占很小的空间，而且小黑瓶通常你也不会造差非常非常的多，所以这个我自己有时候会带这个。那剩下的话，可能像 CeraVe 的这个全效超级修护乳，我会用的。那以及 La Mer， 我自己有用一罐他们的这个 Treatment Lotion， 就是我觉得它是比较像化妆水，介于化妆水跟精华液之间，它中文叫做超能修护精华露。那这个我会把它装成小瓶的出去，但是它单价比较贵，应该是我今天介绍的东西里面最贵的东西。那其他都是非常非常便宜，甚至在平价的品牌。好，那大家就这样，这个保湿的东西我就只介绍到这边。那我自己还会带一些药膏，因为我很容易被虫咬，那所以我很需要去止痒药膏。止痒的药膏我自己会带在药局可以买到的强力湿美药膏。强力湿美药膏有非常非常小的一个版本，所以我会直接买一罐。那如果你今天是很容易被，就是说小孩啊或什么的很容易被那个虫咬的话，我觉得你也可以带另外一个，因为强力湿美药膏有一点 overkill 吧，我觉得它有一点凶，所以你也可以带另外一个。有个日本，大家会去日本药妆局会买一个蓝色罐子，大家知道的吗？蓝色罐子那个企鹅的那个东西，然后它擦起来就凉凉刺刺的那个，然后刺刺完之后，有些人因为那个很刺，所以就不敢擦。但我不知道那个叫什么，我不知道那个中文要怎么念，其实我那个日文也不会念。那它其实有出一罐小罐的，这个企鹅其实它有出一罐小罐的蓝色瓶，那我又把它贴在这个正下方，这个资讯栏都会有这个东西。那这个小瓶就是有12ml，我是在药妆看到的时候想说，哦，这个好，这个蛮可爱的，这个应该是蛮适合，这个好像蛮适合就是带出去的，所以我现在在这个包装，我自己的随身包里面都会放一瓶，这个小罐的企鹅瓶，那这就是我两个止痒的东西。那当然我还是会带一些 OK 棒，或者是一些像是金霉素药膏等等的，就是以备不时之需。所以我其实每次出去我都是行动的药局，今天有什么任何人出事，我都基本上都可以处理过来。那这是这个药膏止痒的部分。再来是防蚊液。那防蚊液的话，我坦白说防蚊液我自己会 我自己就随便买一个比较没有味道的。但是如果今天去东南亚，我就会买东南亚的防蚊液，因为我觉得这个防疫啊，当地的防疫最强啊，最强大。那如果你真的不知道买哪一个，那在这个泰国有个 Soffel， 那它有一个粉红罐，然后30ml 的非常非常小一瓶。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很强，我觉得它蛮厉害的。就是我之前在巴厘岛的时候，我就是一直喷这一罐啊，那都没什么事情。然后我不知道是它很强，还是说它刚好对到这些虫，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觉得这罐相当的不错啊，你可以。如果你真的在想说，哦，我到底要买一个什么防蚊的话，我觉得如果你去东南亚就买他们的吧。那你自己要带一个随便也是可以。那我觉得防蚊这件事情，我自己去东南亚旅游的时候，我自己会带电蚊香。这个我应该在巴厘岛那几集有讲，但是那几集被我砍掉了，因为讲到一些太细节家人的东西。那我自己会带这个，那是雷达吗？反正就是插座的电蚊香。我自己会带电蚊香，因为我觉得电蚊香超。我觉得电蚊香很强啊，坦白说，那它又无味，那它的能力，它又好，它不会像说那个我今天要烧一个电蚊香，就是蚊香那个蚊香蛙那个蚊香又会有味道什么的，那我还要点，我还要找个地方把它架住，很麻烦。那电蚊香这个是最简单的，而且它你出国你出国一次大概七天，大概都不会用完。它唯一要注意就是说，电蚊香第一个你很容易忘记拿走，你离开饭店很容易忘记拿走。那第二个事情是，电蚊香在托运的过程当中很有可能会倒掉，会有一点湿湿的会弄出来，所以说一定 电蚊香它电蚊香这个本人啊，它一定要单独包装，而且要假链袋包装。那我建议你再稍微简单的包一下，会比较安全一点，因为真的会喷出来这样子。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喷出来，但是就是喷出来了。那因为我自己习惯是所有的东西我都会用假链袋把它包起来，所以电蚊香我自己是非常推荐的。好，那再来是我还会带漱口水。那漱口水是小罐的，一样，因为这些东西我都不排除要带上飞机，所以我尽量都是小于100，小于100ml。那这个我是用李士德林的绿茶漱口水。其实你知道漱口水虽然在国外每次都可以买到，但那个价格都很贵，所以后来我就觉得我自己带，而且有些地方就很难找到一个超商可以买到一个漱口水。例如说你去巴厘岛，请问你住在什么安达仕的巴厘岛，你要怎么去搞一个漱口水？你当然可以跟饭店要，但如果饭店没有呢，就很麻烦。所以我自己会带一罐非常小罐的，那一罐小罐大概省吃俭用，不能吃啊，省俭用的话可能可以用个4次5次吧。所以我觉得差不多，你可以等到下一次你可以再碰到这个文明世界的漱口水的时候，那我觉得这个相当相当重要。因为我自己是有习惯用漱口水的人，那我也推荐没有用过漱口水的人拜托要去用，真的拜托要去用，因为这个东西真的蛮好用的，真的是蛮重要的东西。那我自己会在好事多买小罐的，它好事多有出一个绿茶的口味，然后它是一箱24个，24个100ml 的这样子一个大小。那大概就这样，我会推荐这个。那如果你要在国外买，例如说像日本的超商随便都有很多种口味，那也是一种方式，但我自己平常自己会带一个先备用，先挡一下。那今天讲牙齿的，我自己还会再带自己的牙膏牙刷，自己的牙膏牙刷我自己都会带。那这就不用多讲，反正牙膏我都是带小的，不管是什么舒酸定啊，还是 Marvis 啊，或者是黑人啊什么的，我都会带。有时候我真的看心情，看心情带，然后我都会买那种很小条的，买那种很小条，就是可能50以下的，然后带自己习惯的牙刷跟这个刷舌苔的那个，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但是那个真的蛮重要。如果你嘴巴有味道，你就应该第一个要用漱口水，第二个要用舌苔刷，第三个你要记得用牙线，这三个是最容易有味道。如果你有味道的话，这三个做完你基本上不会有味道了，所以这个建议大家还是要，对于口腔真的对蛮重要的。好，不管，然后再接下来我们来讲，我还会带一个水壶啦，我还带一个水壶。那水壶的话我就分两种，一种是我要泡高蛋白的水壶，另外一种是我这一趟我可能就是只是需要一个水瓶，因为很多地方它是没有水瓶的，或者是他没有提供水，那我自己会带一个 Kinto 的水瓶。 Kinto 是 K-I-N-T-O， 那它主打就是很轻，然后它看起来就是很漂亮，就这样而已，它没什么特别，就是漂亮又贵，就这样。它一个水瓶朴实无华要500到1000块。那如果今天是 高蛋白的话，那当然就是 Blender Bottle、Blender Bottle 这个是很应该是大家都会用的。那它还有出吸管，我是建议大家要去买吸管，因为我知道很多人买了这个 Blender Bottle 的这个泡高蛋白，但是都没有买吸管，但是吸管超，我觉得它吸管超好用的，我真的觉得它吸管很好用，所以 Blender Bottle 的吸管。那再来我看一下还有什么，我们来讲药的部分好了，常备用药如何？常备用药的部分，那我自己还会带的是晕机药。那我主要有两种会用，一个是日本的白兔牌，日本的白兔牌，那它的包装就是蛮，它包装蛮怪的，你一个盒装里面可能只有6颗或9颗或10颗，它的数字非常非常奇怪。那坦白说它不便宜，其实晕车药成分并没有那么的复杂，所以我个人就觉得不太需要特别买这个东西，除非你特别迷信，那你就可以买。那它的好处是它单一包装，一颗就是一个包装。那如果你今天觉得说便宜一点的话，台湾的药局晕车药是超级便宜的，你就随便进去跟他买出这个晕车药晕机药这样就可以了。那当然它有很多很多的成分，对，那我就不多讲。那当然我另外一个常备的，如果在台湾购买的话，如果台湾发的话我应该会买 Sato 的晕车药，就还是日本的牌子，就 Sato 晕车药这样子。因为我自己是相当容易晕车，但是我不会晕机，我非常容易晕船，各种方面都是。所以说我自己是一定在搭飞机之前我会吃药，但是主要我要防的是在机场接送的时候，我可能会在车上看手机，我可能会在车上做什么事情，要工作什么的。那现在比较不会在车上工作，但我一定会看手机，那我就会非常非常容易晕车。那我要避免这件事情发生，我就会直接吃晕车药，然后再就我就可以在这些地方，我可以安全的做这些所有事情。 所以这是我自己的方式啦，我不管怎么样我都会吃，甚至我不管怎么样我都会逼跟我一起去的人一定要吃。有些人说我不会晕车，没有，给我闭嘴，给我吃，因为晕车运气药真的很便宜，就是吃下去，而且它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这样子。好，那晕车药有很多种，所以如果你今天晕车运气药这个有非常非常多种，自己大家自己才去研究，我就不把它展开。那再来当然还会有一些就是解热镇痛或是感冒药，那我把它分成很大一类，因为这些药的成分其实都相当的类似、那我就随便直接讲过。当然第一个是普拿疼，第二个是日本的那个 Lulu、那个 Lulu， 那还有 Eve 应该大家都知道，那或者是 Buffering 也是日本的、它的成分其实跟 Eve 跟普拿疼是要么就类似，要么就只是这个 各一半这样子。那 Buffering 我会买 Premium 或者 Premium DX 的这样。那其实这些所有药你在台湾药妆店都可以买到一模一样的类似的成分，不管是 Eve 还是普拿疼，所以他们应该说其实台湾的药也是足够强了啦，也是足够强。那我自己还有一些问题，就是我会过敏，所以我一定会带一些过敏药、鼻子过敏药、或者是说鼻喷剂，或者是说你看我药超级多的，或者是胃药，但是我从来没有用过胃药，还有化痰的，到底是什么毛病，就是我真的是我家里本来就是很多很多这种药啊，所以我本身带出去的时候就会多抓两把这样子，就是哦，就这两抓两包，那抓两包这样，然后把它全部装在一个夹链袋或者是一个过夜包里面。就以前那个长荣的过夜包不是一个 Remova 嘛，那我就把它全部都装在里面，大概是这样。那所以我里面都会常住这些药，然后都是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那如果今天需要什么状况的时候，我就打开这个东西，然后看别人需要什么或我自己去需要什么，大概是这样。那但这里面我一定还会再带一个耳塞。我耳塞是到处都是，我随身行李有，行李也会有，那在那个药包里面也会都会有耳塞，然后还有眼罩，那因为它本来就应该是隶属于这个过夜包里面的东西这样子。好，那我看一下还有什么漏的，还有护唇膏吧。那我这边护唇膏我就只推荐这个凡士林的护唇膏，凡士林有一个棒状的护唇膏，那它就 4.8 克，它价格应该是不到100块，是凡士林经典原味的护唇膏，它是棒状转出来的，那最近有出一个挤压式的挤的那种护唇膏，我自己是不太喜欢挤的，因为我觉得挤得很怪、那我自己护唇膏试过非常非常多支，我自己都没有非常非常喜欢。我是知道凡士林这一支成分当然是相当不错，但是我觉得它有时候我还觉得它不够滋润，但是有些很滋润的像是那个契尔氏什么一号护唇膏，我应该不用再，我是觉得那个差别真的太油了啊，所以我真的觉得我宁愿直接涂一个凡士林本人，凡士林就我刚刚说凡士林凝胶的本人，我宁愿涂那个，我觉得那个还比较好。但是因为契尔氏它很容易油水分离，然后又有一股味道，我就很不喜欢。我知道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大概我高中的时候大家都很流行那一支，透露年纪，但真的是这样、不对，其实我的听众年纪好像还会比较的高一点，反正就是那一支，那就是护唇膏，欢迎大家也是推荐我一些比较擦起来是滋润的，但是又不能太油的，真是讨厌人。好，大概就这样吧。好，那其他的东西其实就差不多了，所以就是药品的部分，然后跟这个保养品的部分，以及牙刷、水壶啊等等，就是我为什么我包包都会很大，为什么？就因为我里面都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那当然还有什么刮胡刀，我会带电动刮胡刀。那电动牙刷我以前会带，但我后来都不带。因为我如果没有一周没有用电动牙刷刷，我应该不会死掉，所以我其实现在是不会带电动牙刷的。那刮胡刀我会带，因为我觉得电动刮胡刀比较好用。那大家就这样吧，其实都讲完了。那还有一些我常备用药啊，例如说我的褪黑激素或是安眠药，那个就是个人用药部分。那当然呢，就是你自己要去准备的东西咯。好，那这一期讲的有一点点的快速，其实我原本讲了大概40分钟，现在这次被我讲到20几分钟结束了。那会把这些药都放在节目资讯栏，那你可以自己去看一下。那因为量有点多，我很怕会被卡掉，因为节目资讯栏它其实是有限字数的。所以如果你真的对于我讲的东西什么东西很有兴趣，你可以再问我说、你用的是什么东西，那我会再跟你讲。那其实我这边都是有简化版本的，因为我自己实际上用的东西可能不止这几种，我可能会带更多种，或者是我最近有在试一些东西这样子。那因为在旅游途中，其实还是要有一些基本的日常用品啦。那这样出去的时候，我们才不会觉得说好像到底就水土不服啊，或者是我要去买当地的什么护手霜啊，买当地的这个乳液，然后觉得很烦。所以我自己通常都会，要么就装小罐，要么就是买小量的这种旅行装的东西出去。 那大概就这样。那哦，对，我还会带这个洗面乳跟沐浴乳以及洗发乳。那我就顺便讲好了，我的洗面乳用的是雅漾的什么洁肤凝胶吧？对，就是洁肤，它的是紫色的，紫绿色的。这个是在应该是好事多康士美的，哎、欸，不是好事多，康士美屈臣氏应该都会有看得到。然后就一个紫色、绿色的一个，好像应该是绿色的、蓝绿色的一罐凝胶。那洗澡的部分就是我平常去饭店拿的那些小罐。那我自己会常做的一罐是，我会拿龟柏萃的，这是希尔顿的啊。希尔顿的龟柏萃是我觉得它都很稳定。那我自己还会再装一些我自己习惯用的洗头的，或者是洗澡出去这样子。那大概就这样，就是我会准备一些自己习惯的东西。那如果今天遇到一些我不喜欢的备品的时候，我可以用自己的东西，或者是说有时候有些备品我洗完之后，我的头皮屑会全部炸出来这样子。那我就觉得很可怕，我就是要用自己习惯的东西，我的头的状况才会稳，就是用自己的东西就不会有这些东西，就不会有头皮屑这样子。好，那有时候很毛躁啊什么的，就是洗发精的问题，所以我非常非常的，你常常会听到我在讲节目的时候就讲说，这个饭店的这个备品我并不是特别喜欢，那就是可能是它的洗发精我用起来是非常非常的不舒服，但因为我知道这是个人的状态，所以只是随便跟大家讲，那这个大家都是可以。依据你自己的状况，然后去做一些准备。那其实你知道，听到这边你就知道，说我带的东西是相当相当多。那我现在在这个每一趟旅行当中，其实我都在不断的在练习，说我是不是不要带这么多东西，或者是说要把一些东西减量，一些东西当地买得到的我就不要带。我其实不断的在做减法，那就是这个是减法之前的东西哦，那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那我是小杰，那就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系列。那如果你还想要听什么样子？跟我旅游相关的这种又比较生活化的东西，你也可以再跟我这个投稿这样子。好，那这里就到这边，我是小杰，我们下期见，拜拜。